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是为您准时播出。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FM102.1。当然，如果您呢下载了我们连云港手机台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拿着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方便。就是搜索在我们的应用，打开这个应用软件之后呢，点击下方广播收听的专区，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各档广播节目了。我们为您推荐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的正风热线。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东风多云，东风转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3度到1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有点低啊、哦。提醒大家，明天最低气温呢只有2度到3度，有霜或霜冻。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依然非常高，是5级的等级，等级极高。提醒大家严禁一切林内用火。29号呢是多云到晴，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30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是5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到西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呢有一个特别的专题啊，就是关于孤独症的专题。我们知道呢，每年的4月2号呢是世界自闭症日。自闭症呢在医学上又叫做孤独症。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海州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庄丽庄校长，请他呢做客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跟孤独症跟自闭症有关的主题。那当然了，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也会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这个有哪些这个有哪方面的这个内容呢，这个话题内容呢，想要和庄校长去交流去沟通去请教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有这样一群孩子，不聋却对声响充耳不闻，不盲却对周围视而不见，不哑却不知如何开口说话。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与人交流，他们是孤独的天使。医学界称这种疾病为孤独症或自闭症。有人说，自闭症儿童是星星的孩子，像星星孤独地在天空中闪烁着光芒。可他们毕竟是孩子，同样渴望爱和温暖。关爱自闭儿童，我们共同努力。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海州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庄丽庄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庄校长您好。
你好。
好，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本期的节目。四月二号是世界自闭症日哈，在每期的这个在每次四月二号这个自闭症日到来之前呢，我们都会在广播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呢来这个介绍跟孤独症跟自闭症有关的一些主题内容。今天呢，我们请庄校长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流哈，交流来介绍跟这个儿童孤独症健康教育相关的一些核心的内容。那庄校长，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孤独症，什么是自闭症？
好的，孤独症呢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又称自闭症。 三岁前起病，三岁后表现更为明显。这样的孩子呢，主要存在社交沟通障碍、兴趣狭窄、行为刻板等表现。
那现在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有多少呢？
随着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提升，确诊孤独症的患者数量在逐步的上升。据估计，我国目前孤独症的发病率约为1%，即孤独症患者已超过1000万，其中0到14岁的儿童患者约有200万。
嗯，听到这些数据呢，我们感觉到也是挺触目惊心的哈。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想了解一下，可能有的人会发出有跟我相同的疑问，这孤独症为什么会发生呢？张校长。
孤独症产生的病因呢尚未阐明，众多研究已经筛查出很多可能引起孤独症的危险因素，但没有一种是导致孤独症发生的直接原因。比较公认的是孤独症产生于基因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就是它的这个成因呢比较复杂，是不是现在就是没有一种原因是直接导致的孤独症哈？刚才张校长说了，那孤独症啊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呢？
孤独症对孩子最大的危害就是表现于社交障碍。孤独症的儿童呢，他们缺乏与人的交流，缺乏交往的欲望和技巧，对别人发出的沟通信号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恰当的反应，往往无法融入正常的社会活动中。
他外在都有哪些表现呢？
这些孩子的外在表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方向是社交沟通方面。孤独症的孩子呢，对外界的事物和人不感兴趣，不太察觉别人的存在，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第二呢，他与人缺乏目光碰触，不能或很少主动与人交往、分享、参与活动。因为他们不会表达，所以呢，家长或者是老师不太理解他所要表达的想法和情绪。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会产生一些问题的行为，比如他会自己伤害自己，敲打自己的头部，或者有的孩子会用头去撞墙。另外呢，他表达不明白的时候会自己，你觉得他是无缘无故的在哭闹。严重的呢，可能把家里的东西摔掉。或者是有一些更严重的破坏行为。比如说外人以为的他去攻击别人。其实都是他的一个情绪表达不够别人理解而导致的他的一些问题的行为。第四呢，这些孤独症的孩子呢，他的语言发育呢是比较落后的，或者呢他的语言发育上会有很多的倒退，缺乏交流，有一些重复性的语言。因为他不理解你的表达。第二个大方面呢，就是他的行为方面。第一呢，他的行为比较刻板，在日常的生活中呢，他们会坚持某个行事方式或者程序，拒绝改变习惯和常规，或者不断地重复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呢通常没有意义。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孩子他上学必须固定的路线。如果你某一天因为交通堵塞或者是一些路上出了路况而改变线路，他也会大喊大叫，发脾气。第二呢，他的兴趣呢是非常的狭窄的，常常呢会关注于某些物品，对物品的某些部分或者是某些特定的形状或者质感的物品特别着迷。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孩子他会带着自己的一些毛绒玩具上学。有的孩子会带着洗衣粉上学。还有的孩子呢会带一个手持电扇，因为他们喜欢看旋转的物品。所以呢就是让人感觉他的一些行为会导致他的一些异常
特定的表现啊。
对，
就是如果你把他喜欢的这些东西从他手中拿走的话，他会就是他也会有一些反应，而且是反应会比较剧烈，因为他可能会觉得特别不安全，是不是？
是的，是的。
好，那是不是孤独症的孩子的表现都是一样的呢？
孤独症孩子的表现不是一样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些行为特点。有的孩子呢他在智力水平上是发展的比较好的。比如他的认知、记忆、 逻辑思维能力都比较强。
嗯，
有的家长会觉得孩子说话很早。
嗯，
有的孩子呢可以认识大量的汉字，还有的孩子呢他的乐高拼的可能更快，魔方也玩得很厉害。
哦，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孩子呢他是属于智力发育比较迟缓的。
嗯，
在语言上呢有的是完全没有语言，有的呢就是喋喋不休。
嗯，
在兴趣上呢他有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嗯，
有的呢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有呢他们有一些刻板的行为，就是无意义的、嗯、你会发现他会不停的背广告词啊，
嗯，
或者是天气预报啊，他都可以倒背如流。
嗯，
但是呢他的社交障碍呢是很严重的，不会与人正常的交往。
就社交沟通障碍这个呢是比较统一的一个表现是吧？
对。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就是我们知道的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然后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呢他会表现出某一方面的有一些就是特殊的能力，比如说有的人弹琴弹得特别好是吧，有的人唱歌唱了，有的孩子唱歌唱得特别好，有的孩子呢就是自闭症的孩子画画画得特别好啊，但是有一方面就是刚才您说的在智力水平上他可能就发展得特别好特别快，然后超于常人，但有的孤独症自闭症的孩子呢就是他可能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或者是在智力发育上呢也不是特别，就是有点那个智力低下啊，就是表现各不相同吧。那从医学上我们如何来进行对孤独症的诊断呢？我想这是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有一些孤独症孩子家长在他极幼小的时候，家长可能是不知道不了解，是忽略，就是怎么来，就是他也不是说忽略，他可能就是缺乏这方面的判断知识，因为我们毕竟家长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那这个孤独症怎么来诊断和判断呢？
孤独症的诊断呢其实缺乏可靠的实验室检查途径。
嗯，
目前呢主要依据的是他的一些行为特征进行的评估与诊断。
嗯，
一般来说呢我们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儿童精神专科医院可以通过量表的形式对孩子进行评估和诊断。
就是我们医院会有一些评估和诊断的一些方法是吧？
是的。
但是孩子其实很小的时候这个评估是挺难做的，
因为在两岁之前孤独症的孩子他的这个表现和正常儿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对，是的，所以说就很难去做评估。那治疗孤独症现在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呢？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听说现在就是我们出来了这针对孤独症的特效药。
由于呢孤独症的病因和机制仍不清楚，目前在全世界尚没有对孤独症核心问题的药物治疗。治疗孤独症呢主要依靠的是特殊教育和康复训练。
嗯，
绝大多数的孤独症儿童家长呢需要呢对孩子进行长期的康复训练和提供特殊教育的支持。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暂未诊断为孤独症，只要有一些孤独症的可疑异常的表现，就要开始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了。
嗯，那周院长，我还有个问题想咨询您，就是患有孤独症的孩子他长大之后他的情况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如果呢能对孤独症的孩子尽早开始并持续的科学的干预，相当一部分的孤独症儿童呢他将来是可以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
嗯，
在支持的环境下就业，实现自食其力。对于能力得到很好开发和训练的儿童，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取得较大的成就，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嗯，那我们家长怎么来帮助这个孤独症的孩子呢？
父母和家庭的参与是孤独症儿童治疗干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三岁以下的儿童干预是以在家庭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在养育孤独症孩子的过程中呢，家长呢应首先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其次要寻求科学正确的医学和教育专业的帮助，不断学习一些家庭干预的方法，促进孩子的成长。 大部分的孤独症儿童呢，他是可以通过康复训练和特殊教育有明显的改善。我国现在将其归类为精神残疾。
嗯，
家长呢也可以从残联寻求治疗上的一些帮助。
嗯，确实如此。就说我们残疾人联合会呢，现在针对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他都会有免费康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的家长可以寻求当地所在地，就是您户籍所在地残联的帮助啊，这是可以的。其实呢，我们以前呢到我们的康复学校、康复机构、康复医院啊，或者是一些孤独症这个一些这个养育机构啊，我们去采访过，去近距离的观察过这些孤独症的孩子，包括这些孤独症的家长。那张校长，你们是经常跟他们接触的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说实话，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心疼。也心疼咱们的孩子，也心疼咱们的家长，因为家长呢在照顾孤独症孩子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要比我们普通儿童的家长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更付出更多的精力啊，有的甚至这个全职啊去照顾自己的孤独症的孩子，而且从精神上、从体力上，他可能要付出比一般的家长付出更多更多的这种努力啊，包括情感的支持。然后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的家长就是跟我们说一说啊，就他就潸然泪下，也是一种情绪的疏解，我们也是感同身受，他们特别特别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传递，一个什么传递呢？希望社会都来关注，或者是帮助我们的孤独症孩子，还有我们的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得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大家多去对他们表达就是问候，或者是慰问，或者是爱心。我觉得我们表达出来的善意和爱心，对他们，对这些孤独症孩子的家长来说，也是一种情感的支持，是不是张校长？
是的。
嗯，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经常和这些家长接触啊？
是的。
嗯，那能不能说一说他们日常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目前来说，我们孤独症的家长呢，他们缺乏一些科学的教育方法。
嗯，
而且呢，他们就是说对孩子的这个了解就是停留在他的日常生活。
嗯，
对孩子的这个就是说他的智力发育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他目前身心发展的这个关键的点在哪里？
嗯，
还有就是家长对最迷惑的就是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未来的发展趋向是什么？这也是家长亟待于社会帮助的一些热点的问题。
嗯，
这些家长呢，平常因为这个孩子的原因，
嗯，
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陪伴孩子一起，
嗯，
起来睡觉，还有陪伴他们上学，
嗯，
特别是随班就读的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基本上是全天候的在学校陪同孩子，
嗯，
在课堂内上课，
嗯，
写作业，回家呢肯定还有另外的一些辅导，
嗯，
有的家长呢在学校里面上学，额外的时间呢还会去康复机构进行定点的训练，
嗯，
可以说这样的家长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
嗯，
他们的心思全部都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就全身心的去为自己的孩子就付出，啊，
是的是的。
嗯，但其实呢，刚才张校长也介绍了，就是只要我们能够通过科学的康复训练和科学的特殊教育，大多数的孤独症儿童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啊，这是一句非常肯定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对于我们孤独症孩子的家长来说啊，大家要对未来要有信心，要能看到希望。啊，要能看到希望。当然我们的家长可能自己也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啊，因为在孤独症孩子的照顾过程当中，对他们的这个康复的训练当中啊，家庭干预、家庭的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不是？
是的。
嗯
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首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
啊，一定要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评价。
嗯
啊，不要有攀比的心理。
嗯，
另外呢，就是说，通过 寻求科学的教育方法，自己呢也要学习育儿的方法，因为孩子的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庭，所以呢通过我们家校的共建，通过学校的学习，学完以后在家里面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这样呢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提高他的这个身心发展的这个能力。
好，那咱们连云港市这个孤独症儿童现在有筛查工作的开展吗？
有的。早在2023年，我是在东海县就启动了孤独症筛查干预试点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2023年底在全市启动了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工作，结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项目，对全市0到6岁常住儿童开展了孤独症儿童筛查工作。初筛呢，一般由乡镇卫生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初筛异常儿童转诊至县区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复筛。复筛在异常者转诊至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或者是市第四人民医院。通过询问病史，对孩子进行行为观察、体格检查、神经系统的检查。儿童孤独症呢，有专门的评定量表以及必要的辅助检查进行诊断。确诊患儿，根据家长的意愿呢，可以选择定点的康复机构进行干预康复。有需要详细了解的家长呢，可以咨询当地的卫健部门。
好，刚才赵校长介绍的非常清晰啊，就是我们的孤独症的筛查工作呢，我们全市呢是从上到下呢都有一个都有一个就是比较系统的比较规范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推进筛查的开展。初筛呢是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承担，然后在初筛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异常，发现孩子是异常的话，可以到县区的妇幼保健机构进行筛查，那么进行复筛，那复筛就是这个复筛异常的，就可以转诊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和市第四人民医院哈，来进行确诊，来进行诊断。好，那孤独症的，我们现在想了解，就是针对于孤独症儿童的，我们连云港市的康复政策都有哪些呢？张校长。
目前呢，我市共有孤独症儿童定点康复机构14家。凡是有连云港市户籍的零到十四周岁的孤独症儿童，都可以在这个孤独症的定点康复机构提供每年9个月的免费的基本康复训练服务。家长呢可以到当地的残联部门进行咨询。外来务工的人员呢，他比如说户口是别的城市的，也可以到当地的残联去咨询。然后呢，如果你在本地工作或者是生活，可以通过你们本地户口的这个残联再转介到我们连云港市各个定点康复机构，它是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对。
就是外地的户口，然后呢你在连云港生活，那你可以通过你户籍所在地的残联，然后通过当地残联来进行转移
哈。是的。
康复的转移，就是你在连云港市生活的话，虽然你户口是外地的，也可以在我们连云港市的康复机构进行免费康复训练，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的。
我们连云港市的是连云港市市户籍0到14周岁，也是可以向当地残联去提出这种免费康复训练的申请，是吧？
是的。
一般情况下是向到县区残联还是直接到市残联呢？
一般都是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比如说盖榆区的就是盖榆残联。灌云的、灌南的就是到当地。然后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些南京的户口的孩子。是通过南京市他自己所在的辖区残联转介。还有苏州的在我们这儿工作生活的。也可以通过苏州的他的各个县区或者市级的残联，然后通过转介的形式到我们连云港市来康复训练。
张校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对于康复症的，就对于孤独症孩子或者是自闭症，我们所说自闭症儿童，越早发现越好呢？
是这样的。孤独症呢一般它起因于婴幼儿时期。如果你家长通过这个细心的观察， 会感觉到孩子和同龄人略有不同。
嗯
嗯，如果你发现他有异常的时候呢，家长呢要给予重视。
嗯
啊、自己呢要进行一个筛查比较、
嗯，
然后呢对孩子做一个早诊断。一旦怀疑以后呢，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接受专业的评估。
嗯
啊、一般呢确诊年龄是在2到3岁。
嗯，
一般早干预呢，肯定是对孩子越好。孩子年龄越小，大脑发育可塑性越强。
嗯，
家长们呢要重视起来，尽早呢开始科学的干预，以免错失孩子康复的黄金时期。
嗯，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一定就是说尽量的做到早筛查、早观察，就先早观察，然后早筛查，然后如果发现的话，就是进行早期的干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推进。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呢各地呢都已经开展了比较完善的针对于孤独症儿童的这个康复的训练，在我们的康复机构当中啊，我们的这个政府呢都已经推广了0到14周岁的针对于孤独症的这种免费的康复训练，每年呢是有9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对孤独症孩子呢来进行积极的康复啊，积极的康复。我们也希望我们家长能够多获知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和你户籍所在地的残联取得联系。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庄校长做客我们征锋热线的直播间，为我们大家介绍关于孤独症的这个主题内容。为什么要在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孤独症的主题呢？因为每年的4月2号是世界自闭症日。那现在呢，自闭症、孤独症呢，这个发生呢，也是出现了。嗯，就是我们比较遗憾的看到，就是说现在病例呢有所增多，所以呢有必要对全社会呢来进行这方面的健康教育的宣传和普及，这也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一个责任和义务。那再一次感谢庄校长，谢谢您。好，
我们都工作在最平凡的岗位上，梦想是什么？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最踏实努力的那一个。
喜欢的话，
我是最紧跟时代的那一个。我是为员工付出最多的那一个。
听明白了吗？
每当质疑声传来，都因咖啡的醇香而消解。
小鹏彻里转一转。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大宝贝。
每当自卑感袭来，
左上角点，
都因不断练习而勇敢。
我可以。
每当失败将成为主旋律，都因那一份坚持而逆行。
Now what you do, keep on going。
看似遥远的征途，化作前行的脚步。梦想因平凡而伟大，我们永远在追梦的路上。残疾人的追梦路，由你我共同守护。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据说这世界最贵的葡萄酒是产于波尔多的沙杜拉菲，1985年拍出16万美元的价格。如果让你用生命去换，你同意吗？不要因一时之快而悔恨终生，为别人，为自己，更为家人，请勿酒后驾车。
沉迷在手机里，
也许你的真实世界已经发生改变。早晨，提醒你起床的亲人不见了。
爸爸妈妈，你们在吗？
中午，一起吃饭的同事消失了。
张姐、王姐，你们人呢？
晚上，跟你聊天的朋友也没有了。
啊，怎么这里只有我呀？
还有你看的书，楼下的小饭馆，热情的邻居们，好像都离你远去。
让生活重新回到你身边，很简单，只需放下你的手机。手机能方便生活，却不能代替生活。做个抬头族，拥抱生活的美好。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民生呢是人民幸福之基，是社会和谐之本。今年的一季度呢，海州各部门和各这个基层的单位啊，也不负大好时光，加快了绿化、交通、养老等一系列的民生实事的项目建设。在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市民朋友来进行一下播报和通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海州区呢，协同推进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开展国土绿化工作，提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群众的金山银山。在3月11号，记者来到云台农场园博西路的彩虹车道上，云台农场公司团委正组织20多名团员青年和志愿者开展植树活动，为大地呢增添新绿。活动现场，志愿者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也是分工合作，一起呢扶苗填坑，干劲十足。200多棵新栽的小树苗也是安稳地扎根在土里。不仅仅是云台农场，在植树节期间呢，各镇街道啊也都积极的开展植树造林的活动，用实际行动为绿色银行储能。今年呢，海州区计划完成造林面积是2700亩，其中呢新增成片造林是100亩，退化林修复、低效林改造以及更新造林是1100亩。锦屏山桃花涧开展了封山育林，面积有1500亩，曲阳街道园林和网童村这个将完成徐围港区的树港通道的整治工程，也是在当地呢使用林地60多亩的森林植被，用于异地修复项目的绿化造林。出行是否便捷通畅，也是事关老百姓的幸福感。海州区呢也做好了重大交通建设，保证农村公路的通行质量，兜底了民生底线。在鸿门大桥建设现场，保通便桥已经建设完成了。鸿门大桥的老桥正在拆除，新建的鸿门大桥将实现双向两车道，拓宽2米，取消了限高限重，也是大幅的提升了通行的效率。 道路连接着乡村和城市，农村公路既是村民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走在浦南镇草舍村的马路上，路边的蔬菜大棚是整齐排列，一旁的农家别墅也是整洁敞亮，乡村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和幸福。村民说，我们在这里呢，不仅仅有很好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多的娱乐休闲场所，还有很多的庄前广场和口袋公园，每家的门前小菜园也都安装了围档，也清理了排水渠，真的现在的生活感幸福感是越来越好了。另外，养老也是人生大事，家中要事也是社会大事。海州区呢，用点滴事情精准地服务老年群体，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托起老人的稳稳的幸福。如今呢，分布在海州区各处的一些老年人驻餐点啊，不仅为附近的老人，也为附近的居民提供了安全、美味、价格优惠的各类的菜品，还为60周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了很多的优惠，同时也方便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和精力有限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餐。以往呢，社区的驻餐点啊，多以社区食堂为基础建设。今年呢，海州区丰富了社区驻餐点的创建形式，尝试引进第三方的运营机构，探索以企业挂牌的方式来建设社区的驻餐点。目前呢，花果山街道官庄社区、新浦街道的站北社区驻餐点正在试运营，海州工业园米先生大食堂驻餐点也已经挂牌了，南城街道宁海社区驻餐点、路南街道朝阳社区的驻餐点、人才公寓社区食堂现在正在积极的推行当中。从大处落笔，也不忘小处细节。为了方便高层老年住户出行，现在海州区的很多社区正在推进小区内加装电梯工程，让老人回家的最后100米也变得舒心。老人说呀，以前爬楼梯不仅累，而且腰酸腿疼，很多老年朋友住在楼上，没有电梯的话，平时都不愿意下楼，也不愿意出门。自从安装上电梯之后，老年朋友出门买菜啊，出门遛弯啊，出门散步锻炼身体啊，真的是方便多了。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惠民的利民的一些工作哈，在推进，在2025年取得更好的成绩。那在这里呢，告诉大家有一个信息，就是有一个房产网络信息平台现在上线运营了。这个平台叫房来了，房来了呢，是由赣榆区房来信息服务公司精心打造的一个房产网络信息平台。它这个平台呢，是整合了房产交易当中各方的资源，为市民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透明的房产交易服务，也助推了赣榆区房产交易领域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的全新的阶段，也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平台呢是充分利用了大数据、云计算这些先进的技术，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房产信息的数据库，而市民呢只需要通过电脑或手机登录平台，就可以轻松地获取海量的房源信息，其中呢涵盖了新房、二手房以及租房等各个类别。每一条房源信息都经过严格的审核，确保真实性和准确性，为购房者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在交易的流程方面呢，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线上操作，从房源浏览、在线咨询、预约看房，到合同签订、资金监管、产权过户，都能在平台上一站式完成，不仅大大缩短了交易的时间，还减少了繁琐的线下手续，让市民能够足不出户，轻松的就完成了房产交易。另外，平台还引入了智能匹配系统，根据购房者的需求和偏好，精准的推荐合适的房源，可以说是提高了购房效率。 另外，该平台还提供了丰富的房产交易相关服务，比如说专业的房产评估的功能，帮助购房者准确了解房屋的价值，法律咨询服务，为交易双方提供法律保障，避免了潜在的风险，还有金融服务，与多家银行合作，为购房者提供多样化的贷款方案，满足不同的资金需求。为了确保平台的安全稳定运行，房来了还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对用户的信息和交易的数据进行严格保密，防止信息泄露和篡改，保障了交易双方的合法利益。好，北京时间的9:41，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我们记录之后会及时的和政府职能部门进行转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交通问题。有市民反映啊，说近日呢把车停放在新兴路上，被贴了违停罚单，但是车是停在停车位上，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违停的罚单。连云港市公安局答复，经过了解，新兴路停车位是限时车位，时间呢是晚上的20点到次日的7点钟，也就是说只能在这个时段停车，通常车位附近都会有标志牌或者是地标来显示，那除了这个时间呢就属于违停了。另外呢，有市民咨询，海州区后沈围路两边的机动车停车位被周围的商铺堆放了杂物，安装了地锁，导致呢其他人无法使用了。对此呢，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了解，沈围路道路两侧呢是由街道社区设置的临时的停车位，不能作为长久的合法车位长期的停放车辆。现在城管人员已经去沈围路整顿地锁以及杂物，同时呢建议机动车最好是停放在惠山路的主干道公共停车位和附近的公共停车场，以免呢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有诸多的不便，敬请谅解。还是停车位的问题，蓝天华侨城小区业主反映说，2025年的1、2月通过港城 停车 APP 租赁小区附近停车位，租赁到期之后通过 APP 租赁提示说没有车位，那通过港城停车 APP 续费的时候也是提示不能续费，想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能租赁车位了。对此呢，交通控股集团答复说，为了提高泊位使用率，防止机动车长期的占用路内停车泊位，所以呢，月卡套餐是结合相应的路段停车泊位数量的总和，按照一定比例来制定发放的。停车位的发放有相应的数量限制，目前没有续费的功能，后续呢，将对部分套餐进行优化升级，市民可以按照个人需求包月，详情可以拨打他们的客服电话，号码呢是0518-8056-40，8056-40。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记录一下，号码是8056-40，8056-40。另外，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双池花园小区南门口的人行道上是否可以增加机动车位？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市化的停车位，停车呢经常被交警罚款。平台回复说，工作人员已经现场查看了，双池花园南门的人行道上是禁止停放车辆，因为如果停放车辆会阻碍通行，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没有停车位的规划。因为这个地方呢经常出现机动车乱停乱放，已经严重的阻碍了道路通行啊，所以呢发现有违停的，交警才会去进行贴牌啊，还是提醒驾驶人员把车辆停放在附近的停车场，诸多不便，希望市民能够谅解。另外，我们来关注一组物业管理问题。有市民反映，东海县水晶花园小区的公共停车位上被安装了一个亭子，开车呢存在盲区，有安全隐患。对此呢，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东海县牛山街道现场了解，这个亭子啊确实对车辆行驶视线造成影响，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社区的工作人员当即与相关的责任方去协调沟通，全力推动问题的解决。目前亭子已经成功移到不影响车辆通行的位置，也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还有市民反映，海州区同科汇丰国际小区的北门门口被物业放置了10吨，影响居民的通行。那对此呢，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为了维护大部分业主的权益，避免外来车辆从北门进出拥堵的情况，所以经过综合考虑，采取高峰期北门非机动车的进出口路段限行，早上6:30到8:30啊，就设置了北门的10吨。所以还是希望市民能够第一注意安全，第二能够理解物业的管理的目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不动产权政策。有市民反映说，2010年购买海州区万锦花园小区的7号楼，开发商至今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也没有交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万锦花园属于问题楼盘，虽然6、7号楼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但是办理产权证的业主较多，开发企业也正在逐步的办理当中，但是因为该业主没有跟开发企业签署定向协议，开发企业暂时就先办其他的业主，经过相关工作，双方呢现在直接对接，后续工作正在进行协商，以解决业主的需求。另外，板浦镇小浦村的村民反映说，同村的其他村民已经在2年前拿到不动产权证了，但是他家呢一直都没有发放啊，不知道什么原因。自然资源规划局海州分局答复说，经过了解，在进行登记手续的时候，该村民家的手续出现了涂层技术问题，现在正在申请测绘单位重新开展技术处理，希望村民能够耐心的等待。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业管理问题。莲区香堤花园小区业主反映说，小区南门的道路经常被机动车占用停放，由双行道变成了单行道，由双行道变成单行道，导致呢其他车辆拐弯的时候存在视野的盲区，存在安全的隐患。对此呢，1235热线平台答复，就这个问题呢，海州湾街道办经过现场核实，香堤花园小区因为上一任的物业在管理中存在一部分的问题，月6号已经离场了。目前呢，该小区是处于无物业的状态，也正在进行招聘新物业的相关工作，届时小区会进入正常的运转的状态。另外有兰若领袖小区业主反映，小区业主多次申请成立业委会，但是一直都没有审批通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平台答复说，兰若领袖建立业委会事项正在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推进，希望小区的业主耐心等待。另外呢，有市民反映啊，说海州区江化北路涵洞往北100米往月牙岛的方向有一条无名小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石头封堵啊，导致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啊，这个无名路是属于村庄的道路，道路狭窄，通行条件有限，考虑到超速行驶可能对行人或其他车辆造成安全隐患，所以呢，地方政府根据实际的情况设置了限行管理的措施啊。在此呢，也希望您能够理解。有市民说呀，海州区水墨江南小区的物业在小区北门的双拥路上安装了铁柱，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对此呢，12345热线平台说，经过了解，水墨江南小区北大门因为大门外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严重，遮挡视项视线呢是多次发生了事故，为了确保安全，在北门的两侧安装了警示柱，但此处也是留出了10米的安全通道，保证呢这个特种车辆进出。今天呢，我们拨了很多条市民打电话反映的关于小区门前啊这个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啊。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车辆的通行，就是小区车辆通行的主干道，如果门前停放随便停放车辆的话，确实会影响开车时候的视线，非常容易造成事故。所以呢，我们第一希望小区的物业能够加强小区物业，那毕竟有门前三包嘛，你要加强自己小区物业的门前的车辆的管理，这是你的职责。另外就是我们说呀，咱们这个开车的朋友还是要提高自身的这个文明素质，尽量不要在小区门前停车。因为什么呢？这不仅仅是违停的问题，确实因为您的随意停车容易给他人带来安全的隐患啊，出行当小区开车往外走的时候，因为您的停车影响了他的视线，然后呢就会带来不安全的因素，你比如说就会产生这个就会产生这个车祸啊。这车祸一旦产生这种车祸的碰撞，轻则是财产的损失，重则呢是人员的伤亡。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朋友，您不要为了自己的一己之便啊，不要为了自己的停车方便而给别人带来这么大的隐患，我觉得这是个人文明素质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的交警部门啊，我们的交警部门也应该加强对各小区门前的乱停乱放车辆的制裁啊。我觉得只有这个三方齐下吧，三方这个共管共治，才能够改善这样的情况。因为发现现在就很多小区门前都会有这个车主啊，在小区门前，尤其是出入口遮挡视线的地方啊，去这个乱停乱放车辆。如果临时停放啊无所谓，因为您及时就开走了，但是有的是长期停放啊，有的是这晚上下班我就在小区门前这么一停啊，反正这个交警部门他也 只要不来抄牌，我就可以随便听啊，就是不能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啊来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很多朋友都关心啊，说咱们正风热线都有，这个单位上线的这个节目安排，想问问我们2025年的单位上线什么时间开始，这个大家这个放心啊，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现在单位上线的排期呢正在进行当中，正在规划当中，预计呢五月份左右啊，我们单位呢会这个恢复正常的上线的节目安排啊，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关注和参与。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丹阳，下期节目我们再见。